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众朋友，这次查克老师仍然与我们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考新约哥林多后书，我们已经来到了这卷书的结尾部分，希望你能够从过去的节目讯息中得到属灵的造就和帮助。今天我们进入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一到第四节，查克老师要讲解关于犹太人的文化和传统。好，让我们以恭敬的心聆听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进入新约的哥林多后书第11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保罗身为使徒的职分，一直受到哥林多教会的一些犹太教师的挑战。这些人呢，过去跟随保罗，他们惯常会这样的质疑别人，想要使得人们再次受到律法主义的捆绑。我们知道保罗强调他的侍奉是在于神的恩典，而有一些人们呢，却真的无法领受保罗的教导，他们不接受有关神的恩典的道理。他们一路上虽然跟着保罗，可是他们想要破坏他的声誉。正如我所说的，他们试着要带领人要回到律法主义之下。他们说，除非你是受了割礼，并且呢遵行摩西的律法，否则你就不能当一个基督徒。他们鼓吹要靠着行为称义，而这呢恰恰是保罗所反对的。保罗的教导呢，是信徒要凭着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才能够成义。因此这些犹太教师为了要在教会当中吹嘘自己的地位，以来贬低保罗，来抬高自己。保罗是其中一位建立哥林多教会的人，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些建造根基的工作，他是其中一位到异教外邦的城市，向人们分享基督，并且带领人们进入耶稣基督那荣耀的知识里面的人。而这些煽动者呢，只是一些寄生虫，他们是尾随着保罗而来的，他们想要在保罗已经建造好的工作上得到好处，他们来是捆绑人的。因此他们吹嘘自己，他们说，我们是真正的犹太人，保罗却不是真犹太人，我们是真正的希伯来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那个时代的拉比会时常对他们的学生呼呼喝喝的，如果他们没有抓住重点的时候，那些个拉比会直接在学生的脸上打上一巴掌。很明显的，这些人可能是跟随了那种传统的拉比习俗，因为在之后呢，保罗会谈到他的侍奉以及他和那些尾随的人的侍奉之间有不同的地方。他们呢就要贬低保罗，要摧毁保罗的声誉。针对他们的这些手段，保罗觉得自己有必要向哥林多教会的信徒重新建立他的声誉，虽然这本来是没有必要的。因此保罗要回答这些人对他和他的 品格的挑战和指控。所以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保罗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保罗说到他们这样吹嘘自己是愚昧的，所应该要夸口的呢是夸耀主基督，这才是他必须要做的事。他真的不想耀武扬威，但是因为这些假教师们试着要借着贬低保罗来抬高自己，所以保罗认为有必要为自己辩解了。所以他说，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愚妄。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说，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保罗呢讲了一句假设性的句子，但愿你们宽容我，请宽容我吧。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说，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那时候犹太人的婚姻啊，是靠媒妁之言来撮合的，双方的家长呢在一起说，哎呀，你们有一个漂亮的女儿啊，我呢有一个英俊的儿子，那为什么我们不让他们两个人结婚呢？犹太人的婚姻就有三个步骤，首先是订婚，大约在孩子们三四岁的时候就订婚了。你有认识很久的朋友吗？如果他们有一个小女孩，你呢有一个儿子，为什么我们不让他们在够大的时候就结婚呢？好了，双方的父母就做主了，彼此约定。因此呢，从在幼儿园的时候，孩子们就会问，哎，你是跟谁订婚了的？孩子们长大了，到了适婚的年龄，在结婚的前一年，他们就会有一个正式的订婚，这如同结婚一样啊，完全的委身和约定。如果你要取消订婚，就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解除婚约。然而，要一直到结婚的仪式完全进行，那么这段婚姻才算是完全了。当玛利亚受到圣灵的感孕，怀了婴孩基督的时候，她正好在这一年订婚的年期里面，这也是为什么约瑟会感到如此困扰的原因。这段订婚的时间呢，延续一年，与我们今天的订婚期间是相同的，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双方做了约定，但是还没有完成这个婚约啊。然后呢，就是七天的婚礼仪式，在这个七天的仪式之后，那么婚礼就算是完成了。因此呢，保罗现在就像是一个订婚约的父亲在说话了，我已经为你们定下婚约，我是你们属灵的父亲，是透过我在你们当中的侍奉，你们得以认识耶稣基督。现在呢，我是如同一个父亲为他自己的孩子，他的女儿愤恨一样。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在犹太人的婚姻当中，有一些有趣的习俗。婚礼完成之后呢，他们就要拿出处女贞洁的证明。这个父亲会留着这个证据，来证明他的女儿是个处女。这当时是相当重要的事。那么事实上，不久之前呢，在以色列，有一个女子因为在结婚之前与男人呢发生了关系，而被他的家人处死了，这是为了要保住家族的名声，他们就会将这个女儿处死。直到今天，贝都因部族啊，仍然延续了这个古老而且严厉的传统， 如果一个女孩子在她结婚的时候不是处女，那么就会成为这个家族的问题。这个家族的声誉和父亲必须要去面对的。因为确保女儿是个处女，这就是父亲的责任。一直到她结婚的时候，父亲都要负责。他们认为这是一件有威严的责任和荣耀的事，对他们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因此呢，保罗说，我就像是一个父亲，我为你们感到愤恨，我的希望是将你们呈现给主耶稣，献给主基督，如同一个贞洁的处女一样。你们不要被这些其他的事情和其他的教导所破坏，被引导到另一个耶稣、另一个教导上去。我要确保你们信仰的纯正，我要确保你们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上得到纯正的教导。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三节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要保持福音的简明纯正，那是极其困难的。总是有许多人们想要将福音弄得复杂，而你所要做的就是去四处查看这些人是如何将福音复杂化的。有一次，当我站在耶路撒冷的旧城，在约帕门里面，我们在与其中一个店主啊讨价还价。哎，我突然听到咔啦咔啦咔啦的声音，哎，我自然要去看看了，到底是什么事呢？我就看到一个很严肃的人，他那好像胃痛一样，看起来很威严勇猛，很充满怒气的样子。他拿着金色的手杖，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大帽子，穿着黑袍，在耶路撒冷旧城那狭窄的小路上走着。当他走过的时候呢，就用他的手杖嘎啦嘎啦嘎啦敲打石板地。在他后面呢，有一群穿戴着黑袍黑帽的人跟着，他们看上去呢非常的沉静严肃，跟随着这个咔啦咔啦的声音节奏啊前行。然后呢，他们就走向教堂，要去主持崇拜的仪式。而那个店主就说了，哦，这些人呢是在早上去教会的基督徒。哇，那些基督徒的样子很严肃，怪力的表情又很威严。哇，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如果这就是基督教啊，那么我一点也不想要了。他们就将基督教弄得如此的复杂，他们觉得你必须以这种非常复杂繁琐的方式来接近耶稣基督。保罗说，唉，我为你们感到愤恨，我要将你们纯净的呈现出来。现在我担心有些人会将你们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纯洁美丽的信仰夺去了。每当我们开始去创立一个宗教体系，开始去创建我们自己的等级制度，那似乎就是说，我要向人们显明出我是高于你的，而因此我就要穿上特别颜色的袍子，而我的外袍就可以显明出我是在你们之上的。这样呢，我们就在这些体系当中弄出级别出来了，我们远离了在基督里面的单纯信仰。我是多么喜爱坐在教室里面去聆听孩子们谈到神的事，他 他们就有单纯的信仰，他们的单纯和他们开放的爱，哇，他们的神学观念是混合在一起的。在幼儿园里面，开学的第一天早上，有一个讲员说，请注意了，有一个孩子就问，那是神在说话吗？哇，我多么喜爱这种单纯的童心。我感谢神，使我成为一个简单的人，而不是很复杂的人。保罗对于这些人要来制定许多的规章条件，而感到很大的担忧。有一次呢，我们在以色列坐在餐馆的一个角落里面，那里呢有一些银碗和银汤勺啊等等，有一个人就走过来，要来拿这些东西。如果你没有用正确的方式和用正确的数目来拿的话，那么你就是不洁净的了。你不能只是走过来用肥皂和水将手洗干净，再用毛巾擦干手就算了，这是不洁净的。你必须要遵守那么多的小规则和特别的方法去做，那才行。因此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这些在基督单纯的信仰里出生的婴孩们，他们相信并且信靠着主耶稣基督，他们爱着主，他们有荣耀的时刻。然而这些假教师却进来了，开始在他们的信仰上加上了各样的规则，各样的要求，使得他们离开了开始在主基督里面的单纯的信仰。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四节说，假如有人来传另一个耶稣，不是我们所传过的，或者你们接受一个灵，不是你们所受过的，或者另得一个福音，不是你们所得过的，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传讲另一个耶稣，传讲另一种福音，有许多人就是要将许多专门的术语和福音重新加以定义，就是为了要来混扰或者是做欺骗的事。例如摩门教啊，说到他们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他们相信啊，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为他们的罪受死，他是他们的救主。他们会对你说，我们信的是相同的事啊。然而他们所相信的耶稣却是认为他是路西弗的兄弟。他们相信神渴望来救赎这个世界，所以呢，神有这个神圣的计划，而路西弗也参与在这个救赎计划的讨论当中，而他的兄弟耶稣也是在这个计划当中。当父神选择了耶稣的计划，而不是路西弗的计划，这使得路西弗十分愤怒了，所以他就下来破坏耶稣整个救赎的计划。他们甚至在崇拜殿中的仪式里面讲论这些内容，他们谈论耶稣与他的兄弟路西弗之间关于救赎计划的争论。那么这个呢，就是另一个耶稣，与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完全不同。圣经里说到耶稣是神的独生子，因此呢，你已经谈论到耶稣，但耶稣是谁呢？你谈到神，神是谁呢？当你谈论到神的时候，你是在谈到摩门教的创始人杨伯翰所说的亚当吗？他说亚当是我们唯一的神，是使夏娃怀孕的人，这当然是错误的。今天摩门教真的开始否认他们过去说亚当是神的理论了，他们却没有否认说耶稣是路西弗的兄弟。但奇怪的是，他们不明白杨伯翰确实是跟随着摩门教的基本教义，宣称亚当是神。那么摩门教信仰的目标又是什么呢？如果你有信心，那么你的婚姻将会被印记在他们的殿中， 你是一个信实的摩门教徒，那么你和你的妻子都将会变成神，而你呢，会有自己的星球，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星球上繁衍，开始你自己的生活，你可以统管你自己的星球，你就是你这个星球的主，而我们这些梁上的人将会成为你的天使，要等候你的差遣，并且照料仆人当做的各样的细节，这就是摩门教的教义。杨伯翰他做了什么事呢？他使得教义倒退了一步。换句话说，我们为什么要相信那只有6000年前存在的亚当和夏娃呢？你看呢，亚当是个好人啊，他是信实的摩门教徒，他住在另一个星球上等等，他和他的妻子在婚姻当中，他们有信仰，因此呢，亚当和他那有神性的妻子夏娃就来到了地球上繁衍生息，成为这个地球上的神。杨伯翰将信仰教义倒退了一步，他们说啊，亚当是我们的神啊，这真是令人厌恶的事，但是这只是他们的基本教义啊，而这个信仰是使人退步的，而不是进步的。杨伯翰所做的只是退步的事。你看呢，我们都是在向前进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是摩门教徒，那么我们就会全都变成神了。我记得有些人告诉我说，如果我们只吃那个神禁止人们吃的果子，我们就会变成神，这是在传讲另外一个基督，这真是巧妙的诡计，他引导人离开基督里面那个单纯的信仰。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如果你对以上所谈到的内容有任何不懂的地方，或者有任何的回应，欢迎你来信和我交流，让我们一起来探讨。你可以透过电邮或者发短讯给我查克弟兄收。下一次呢，我们继续在今日灵粮节目当中分享哥林多后书，请继续收听这个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下次我们将在哥林多后书第11和第12章中查考有关使徒保罗所遭遇的考验和他的服事，请记得继续留意关注我们这个节目。好，查克老师呢，马上要为我们祝福，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如果你对这次或者是以前所听过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是你在查考圣经其他书卷的时候遇到了难题，请随时来信，或者是发短讯、电邮给我们都可以。请写给查克老师，今日灵粮节目收，他很乐意的与你一起探讨，在真道上帮助你。好，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主与你同在，愿他的手在你的身上，在这个星期中祝福你。愿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基督的爱中，在圣灵的大能里面更加的进深，使我们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长进，我们的行事为人有成熟的样式。更愿你与主同行的时候，更多更多的经历到他的爱，愿他的恩典在你的生命中工作。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